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解诗篇，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诗篇，旧约的诗篇，诗篇第40跟41篇都是弥赛亚诗篇。40篇是预言耶稣的受死与复活，而41篇这是预言犹大出卖耶稣的事，描写的十分细腻，也非常的准确。这篇诗虽然写成于大卫的时代，但是跟耶稣所经历的却是那么样的吻合，由此可以知道，圣经实在是圣灵的作品，它可以将信息统一，给我们看见神的计划。主耶稣虽然死了，埋葬了，可是他的尸体并没有存留在坟墓里。三天之后，耶稣便从坟墓里复活过来。如今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而耶稣也升回天上去了。没有基督的复活，我们便没有福音。因此基督复活是必须的，也是重要的。而因为基督复活，所以我们能够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门，阿门。这是诗篇第41篇最后一节，就是第13节的话。这节经文以两个阿门作为结束，阿门，阿门，表示神接纳了基督的救赎大功，这救恩已经借着耶稣的受死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完全成就了，是一个完备的十足的救恩。我们不必再加上什么，但是我们也不能从福音中删去什么。基督的福音是完整的，少了一样，这福音就残缺不全了。诗篇第41篇是诗篇中创世纪部分的最后一篇。创世纪既是圣经的头一卷，所有伟大的真理都发源于其中。诗篇的头一卷也是这样，是十分重要的。创世纪最后一节讲到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而诗篇第41篇则以弥赛亚的复活为终结。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诗篇的第二卷，就是相当于摩西五经中的出埃及记，是特别论到人的堕落 与神的救赎，是从诗篇第四十二篇一直到七十二篇。在出埃及记这一卷书里面，我们看见了神的子民寄居异国，他们离开了应许之地迦南，生活在埃及十分痛苦，没有尊严，没有舒适，过的只是奴隶的生活，毫无前途希望可言，只有叹息、哀怨、悲伤、绝望、呻吟。埃及人对他们的迫害有增无已。后来以色列人哀求神，他们的哀声达到上苍，于是神要为他子民的缘故起来，他纪念他曾经和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过的约，于是神便拯救他们脱离埃及地。诗篇的第二卷就让我们看见他们蒙救赎的情形。比方说头七篇诗，就是四十二篇到四十八篇，是出埃及记的开始，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境况。不过这些诗篇并不是指着过去，乃是预言将来，说到将来以色列的渔民的经验的。我们看见蒙神拣选的以色列民，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没有圣殿的敬拜，也没有跟神接触，这种情况就好像上古的先祖在埃及一样。而在诗篇的创世纪部分和出埃及记部分中，我们看见神的名有很大的对比。在创世纪部分中一共有272次提到耶和华的名，但是神这个名原文的译法就是以罗心，这只有15次。可是在出埃及记部分这情况就刚好相反，耶和华出现了164次，但神只出现了30次。这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又有什么不同呢？原来这两个关于神的名字是有不同意思的。神字就是希伯来文的以罗心，是讲到神的大能权柄，但是耶和华的意思，这是牵涉到救赎方面，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保守者。在这第二卷的诗篇中，我们看见大卫的作品显然不及第一卷的多，他只写了19篇，其余有7篇是可拉的后裔写的。可拉的后裔跟利未家族是有关联的，而这些诗篇都让我们看见以色列将来在末后的日子的情况，是属于预言性的事。诗篇第42篇到44篇，我们看见埃及王法老怎样奴役寄居在他国境之内的以色列人。43篇是讲到敌基督，以色列人因为仇敌的欺压而悲痛不已，他们呼求神的拯救，而神也应允他们的呼求。诗篇第45篇是伟大的论到千禧年国度的事，讲到耶稣再来在地上作王，建立他的国度。我们在读这些诗的时候，必须知道这些诗主要的是适用于以色列人的。将来以色列人在大灾难的期间，他们会饱受痛苦欺压，后来也呼求神的救主。如果我们问这些诗我们可以怎样应用呢？事实上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都看见这诗篇的信息，特别是安慰的信息，应用在自己身上是最合适了。 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可以从神那里得着帮助。不过我们仍然要记得，就是这些诗原来的目的主要是适用于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在神的计划中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能把他们排除。我们不要以为圣经只是为我们而写的，如果我们可以应用，那就表示是神的话，如果不能应用，就不是神的话。这种的想法是错的。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必须了解到原作者的对象，他的目的何在，才不至于断章取义或者是解释错误。当诗人讲到以色列的时候，他所指的以色列并不是指着整个民族或者是以色列国，而单单是指的信靠神的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的渔民。这就好像我们提到教会一词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说教会的时候，并不是指着教会内所有的成员会友以及各个宗派所有加入了教会的人，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所指的是基督的身体，就是真正属于主的人，这些人才是组成教会的，是基督的身体，因为他们与耶稣有生命上的关系。所以无形的教会和有形的教会是不同的。有形的教会是指地方教会，重点是指其中的会友，但是无形的教会是没有界限没有形体的。凡是重生得救相信耶稣的人都是教会的一份子。圣经中所说的教会就是无形的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同样，诗篇在讲到以色列的时候，并不是指全以色列民族或者是以色列国，乃是指那些信耶稣的以色列渔民。这一点是我们要留意的。好，现在我们先看诗篇第42篇和43篇，就是敬畏神的以色列民内心的呼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两篇诗是预言以色列人将来在大灾难期间要受的苦。当以色列人首次在埃及的时候，神以羊的血来救赎他们，使他们的长子不至于被杀。越界的羔羊所流的血要洒在各家的门框和门楣上，那灭命的天使一看见这血就越过去，不击杀那房子里面逃生的生命。但是如果门框和门楣上没有血的话，就格杀勿论。这是头一次显明了血的救赎。至于第二阶段的救赎是在红海，我们可以称它为能力的救赎。诗篇第42篇诗的标题说，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与灵长。训诲诗顾名思义就是一篇教导的诗，使人明白真理的诗。至于可拉这个人，我们可能会想起他悖逆神的事，他怎样在以色列人行经旷野的时候背叛神，神因为他不服从摩西和亚伦权柄的罪而击杀他，然而他的后裔却没有受到牵连。民数记第26章第9节到11节有清楚的记载，那里说以利亚的众子是尼姆利、大贪、亚比兰。这大贪、亚比兰就是从会中选召的，与可拉一党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闹，地便开了口吞了他们和可拉，可拉的党内一同死亡， 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公平和公义，可拉的众子并没有受到神的审判，他们仍然可以继续的侍奉神。出埃及记部分的诗篇就是由可拉的后裔所写的，十分宝贵。从预言的角度来看，这些诗可以让我们看见将来大灾难期间的情形。好，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诗篇第42篇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们不会回到出埃及记的历史去，因为这一篇的诗主要的是预言将来的，将来以色列人也要离开他们的地。虽然我们看见今天以色列已经复国了，有他们原来的国土，但是一般都相信将来以色列人还会离开他们自己的地。事实上今天仍然有许多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他们并不是全部都回归国土的。而现今在以色列国土上的人民也大致分成了两派，一派我们称他们为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仍然是等候弥赛亚的，他们期待弥赛亚的来临，领导他们重建圣殿。但是另外一派的以色列人并不关心宗教的事物，他们只期望有新的改革和新的时代。而这一派的人里面是掺杂的有阿拉伯人、埃及人和联合国的成员的人。至于敬畏神的以色列渔民，就是神真正的子民，他们对神有渴慕的心，正如历代以来神的子民那样。我们可以想到大卫，虽然这篇诗不是大卫写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大卫有渴慕神的心。当他躲藏在山洞在旷野的时候，他的心不是切切地寻求神吗？在那个时候大卫的性命是极度的危险，朝不保夕，他甚至于可以听到猎人的脚步声音，因为那些追赶他的人正如同那个猎人追猎物一般。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必须时刻警醒，提高警觉，随时戒备。大卫就好像一只鹿，被猎人追赶，来到溪水旁，又渴又累，很想低头喝一口清溪里的水。然而，他先要左右张望，看看有没有猎人的影子。在感觉到稍微安全的时候，他就迅速地低下头去喝一口水，然后再平息静听，看看周围有什么动静没有。如果没有，再低下头去喝一口水。诗人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们的心对神是否也有同样的渴慕呢？今天仍然有人坚持守律法可以取悦神的论调，他们说人只要遵守十诫就可以得神的喜悦。然而让我们想一想，一个已经远离了神的人，他又怎么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去遵守诫命呢？律法只能够指出我们的罪，并不能叫我们因此得救。我们是背叛神的，除非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才可以得到拯救。内心对神的渴慕是我们要回转的头一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愿，这特别是对以色列的渔民说的，当然对我们也有着同样的意义。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的时间，让我把讲解过的诗篇第41篇跟42篇读一遍。愿主的真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中。第41篇，这里说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下面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续其所愿。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耶和华，求你怜恤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面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诗篇第一卷就是从第一篇一直到41篇，这是第一卷，已经讲完了。那接着是第42篇，让我来读这一篇的诗。标题是说，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与灵长。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你，就是永生神，我几时的朝见神呢？我昼夜饮泪当饮食，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沙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下面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来低头仰望，感谢祷告。主啊，我满心的感谢您， 让我们有机会接着广播，把诗篇的头一卷，就是第一篇到四十一篇已经讲完。今天我们开始第二卷，就是从四十二篇开始。主啊，当年您怎样赐给那一些渴慕你的人，要亲近你，在他们心灵里切切的仰望神，如鹿渴慕溪水一般。主啊，求你今天也把这样渴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晓得只有神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满足，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的四周有时候也有仇敌环绕我们，我们的心也会忧闷烦躁，感谢你，你叫我们要抬起头来仰望主，因为你必笑脸帮助我们，我们还要称颂你的圣名，因为你要拯救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愿你继续恩待每一位听众朋友，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在怎样的情况之下，愿主保守，愿主拯救。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